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就是不可贪恋，正面的我们可以想，就是对主要有信心。对主要有信心是指着知足常乐吗？圣经里虽然有类似的讲法，但主要应该不是这个。好，我们就想到雅各。雅各想要得到包括原来不属于他的父亲的长子的祝福。雅各想得到，各位，雅各想得到，我看圣经里面好像他想得到祝福没有被耶和华责备，甚至连他的欺骗也没有直接被上帝处罚。上帝很显然有管教他。我要问的就是，雅各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或者很贪婪的人，或者很想得到一个好处的人。相对的呢，以扫呢，各位，你们请听一下哈，就是反省一下我讲的对不对啊，或者是纠正我，课堂上不能纠正，因为我们没时间，不是我小气哈，就是以扫是不是知足常乐一点，就是安于现实一点，我现在要喝红豆汤，现在能得到红豆汤很好啊，这不是很好吗？我现在跟你交换嘛，我用一个遥远的东西，长子的名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渴死了，要喝红豆汤，我跟你交换嘛。那么如果你的儿子，两个儿子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小孩小时候我喜欢玩什么，女孩子喜欢玩洋娃娃，男孩子喜欢玩什么游戏 game。我们中国历史上酷吏喜欢玩那个酷吏，我忘记叫什么，把老鼠抓起来审判，就是他，这是他的游戏，很快乐哈。你的两个儿子在那里玩游戏，我这个跟你换，我那个跟你换，好啊，然后哎呦我赚了好多，好高兴。然后另外一个我不想赚这么多，你会骂那个不想赚那么多没出息吗？圣经好像骂了，这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了。就我知道我这样问哦，很多人啊，我怎么都没有想过这些，我也不知道是我想错了还是怎么样啊。就是以扫被责备，圣经上有被责备，雅各甚至没有被责备，就是有那个贪婪的心，或者我们不用贪婪，但是我觉得是一样的意思，强烈的想要得到一些好处，看起来不是那么知足常乐的，好像没有被责备。就雅各后来他想要得到的就是他妻子嘛，那个妻子，对了，我们说了不是别人的妻子，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各位弟兄，这是您的问题了。你新婚之夜新娘被调包了，就发现是那个人的姐姐，而且没那么漂亮，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在工作七年吗？跟岳父讲，还是我们基督徒只能一夫一妻，我就认命了那么拉杰啊，这下辈子再见面了，应该不会吧？但是如果是啊，我还要娶她，各位，这引起又是其他问题了，也是我们不去想她的。那么你对利亚是不是非常的对不起？事实上，雅各恐怕一辈子都对不起利亚，因为他不喜欢她，又不能怪她，就在世界上的悲剧里面很难怪她。 就是这件事情嘛，就是有了四个老婆，我们都可以完全同意上帝有管教，上帝的心是希望你一夫一妻制，这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一夫一妻，当你多妻的时候有很多的痛苦。最起码在这件事里面，雅各很强烈的想要得到拉结，当然要得到拉结，如果拉结已经是有夫之妇，那是不可以的。但我已经说过了，这个诫命应该是重点在不可以贪恋，贪恋而不是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因为前面不可奸淫的部分已经讲过，可能这里也有重叠哈。我们当然也可以知道不可贪恋，当神的律法放在那里的时候，越界了就的确是不可以。但是我们也会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有这个限制呢？我已经讲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绝不是分别善恶不好，也不是那个果子不好，就神借着这件事情来磨练我们敬畏他而得到智慧。我觉得这样解释是可以的。那么但是我们在磨练的时候会很辛苦，我想也是。所以不可贪恋人的东西，对上帝有信心，然后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再解释成对上帝有信心，神给我很丰富，于是我在领受神的恩典，神这么爱我里面，我慢慢从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也乐于跟人家分享，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就是不可贪恋别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把它解释成要爱人如己啊。怎么讲到爱人如己呢？我觉得在雅各身上也不太容易看到，在约瑟身上可以看到。他跟他父亲可能是相反的，他得到相当多的东西，他甚至这一点约瑟可能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约瑟也收据了一大堆的东西。我说约瑟有点不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就约瑟绝对没有贪污。当那么多谷子的时候，约瑟很聪明很正确的把谷子的是五分之二，是五分之二还有五分之一，通通都收起来了，都收起来。收起来以后，我觉得他可能有错的地方，就是收了这么多的时候，收没有错，因为那时候大家太丰富了，一定很浪费这些东西，不知道珍惜这些东西，约瑟把它收起来是对的。然后到了七个丰年完了，荒年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卖，他还可以赈灾。我觉得他错的地方在埃及人，外邦人我们就不说了，埃及人这么苦的时候，约瑟是趁着他们在很苦的时候买了他们，包括他们的身体，包括他们的土地牛羊，他没有贪污，神给他聪明智慧，有一笔很好的买卖，把谷子在最便宜的时候收了那么多，他没有把它据为己有，这我们承认，但他把它变成法老的财产了。他帮政府贪污，或者帮总统贪污，这是忠臣呢。但是，这种在你去看创世纪里面，当埃及人苦到那个地步的时候，约瑟就是一直跟他们讲价，先卖你们牛羊，再卖你们土地，再卖你们身体。我觉得可以给他们一些嘛，我都不知道约瑟死了以后，埃及人对以色列这么愤怒，跟约瑟在这个时候做得太吝啬一点有没有关系。不过就是我们还是说，约瑟还是给了很多人，我们承认他给了很多，只是我在想他可以做得更漂亮，更漂亮一点，会不会对以色列后来好一点。好，你很希望得到东西，你很希望得到很多东西， 各位，这些都跟我们现在有关，就我说跟可能 Google 的政策有关，跟雅虎的政策有关，跟 Microsoft 的政策有关，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我们不但不贪恋，我们信靠上帝，我们能够跟人家共享，或者我们常说双赢。我刚刚说这些，就是包括在这些厂商政策，我当然不知道，我相信这些厂商也绝对不会用信仰来讨论他们的政策，我纯粹是用信仰来讲，可能也提一下经济利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上网的时候还有这个现象，就是有的时候看某些东西要收费，有些东西是免费。那么是不是免费对这个机构其实更有效？起码碰到我这种人就是这样，你要收钱我不看了，大家都不看了，你以后这个网就没人上了。大家都来看，上亿的人用你的 Google， 用你的 Skype， 不要钱，那你从哪里赚钱？这么多的服务，照我所知道就是广告，还有以后卖股票。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有天下没有人做这个奢本的生意，一定能赚钱。但这是从利益来讲，我们从感恩的心来讲，我不知道 Wikipedia 有没有这种感恩的心，或者是种合作的心、善良的心。 Wikipedia 应该没有什么感恩的哈，就建立一个东西，大家合作相爱，我们建立一套查询的系统，这算是蛮不错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以前一资源是有限的，当你在野外，不要说你耕种了，就是没有人耕种的一棵苹果树，因为你第一个到围了一个篱笆，所以这就是你的了。那土地有限，苹果树有限，围围围围到最后就没有得围了。那洛克有讲到说，你要围的还合法的话，不是合法，就合理的话，有两个条件，就各位不知道能不能猜得到，现在你们一定猜不到，因为太紧张了哈。洛克说，任何东西你花了力气把一个原来是无主的变成是你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真是合法，除了你花了力气你第一个到给你以外，第二个是你没有浪费，你没有围了一万棵苹果树然后都烂掉了，你没有浪费。那当然这就把个人的私产限制的很多了哈，就你只有苹果树嘛，你不要说不能围一万棵苹果树了，一棵苹果树你都只能围几个枝子，因为我们能吃的只有十几颗苹果吧，就你不能浪费。第二个跟第一个有点像，就是 enough and good for others， 还留下够多好的给别人。那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的私产是非常有限的，一般人也不愿意这样子，就是我还是说我到了就围，我只要花了多少力量，那个都是我的。那洛克说，可是后来钱币的发明让你的资产可以无限制的增下去了，这两个条件都不成立了。因为我不再不是围很多的苹果树然后烂掉很多，我是围了很多苹果树然后我把它卖掉，卖给水果公司了，然后我就有很我存的不是苹果了，我为自己留下来的不是苹果而是钱。那么这个钱有很多，但是苹果不多。哎，洛克没有想到到了今天，各位，资源是有限，但有个东西可以无限的开发，就脑袋啊。 你不太能够说你写出这个城市，你不应该写出这个城市，或者你这个城市的专利不合法，因为你这城市把最好的，我们就说输入法，你已经想到最好的输入法是仓颉或者无虾米，最快的。你这一弄，大家变成你的，大家都不能够再想到更好的仓颉的方法了。各位，不是的，你觉得仓颉最好，可能够聪明的人他还可以再想到一个用语音输入，那么再过100年不用语音输入，这里放一个东西，我脑袋想什么字就出现什么字。各位，就是说在这就可能是很多国家现在这么注意创意这件事。财富不是因为我土地里面有石油，财富不是因为我的河里面有金子，财富不是因为我父母把钱给了我，财富是我自己，甚至不是去耕田去辛苦，那些都创造不了什么财富，勉强活下去。圣经上也这样讲，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财富在 idea， 而这个可以无限制的扩展。好了，这个我们鼓励不鼓励？各位，对不起，我在讲第十戒。如果我们乐天知命，哎呦，我一分钟能够输入一个字，满意了，知足常乐，不要贪婪。我要输那么快干嘛呢？就不可能有这些进步了。我们要有这些进步，是不是就需要有一种贪恋或者一个强烈的欲望？这个强烈的欲望呢，希望在比较好的状况下是不犯法的，就是像 Google 啊，或者我们说 Bill Gates， 像这些人，或者像那个 Apple 的Apple 的那个救星一样，就他有很多 idea， 这 idea 让他发财了，这 idea 也让他成为大公司，这 idea 也给我们很多舒服，这继续下去有什么不可以？我想总还是人要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为一个基本的准则，否则你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东西免费的提供，带来的恐怕还是垃圾，垃圾山。好，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些东西本来可以一句话就讲完了。好，下次看到别人比你漂亮，不要嫉妒哦，不要看到别人太太，不要贪想要啊，这会犯大罪的。各位，很多都是这样讲，但是这是这么重要一个诫命，是 closing 的诫命。那么我们求主帮助。好，那雅各呢？就是我在想雅各的想要丰富，想要多，想要在我觉得他很深的想要在爱情上得到满足，这应该不是罪恶。想要在爱上得到满足，我还想到一个人也是跟雅各很像的，就是参孙。参孙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他力气大，笨得很，就被大力拉骗。但参孙很聪明的，参孙能够吃到一个狮子身体里面的蜜，就想出一个谜语，很聪明哎。然后大家都想不出来，然后他老婆菲利斯人透过他老婆把那谜语套出来，他也马上想到是谁泄露的。但你看参孙的故事，他真是好希望人爱他哦。那个他的第一个老婆后来大力拉都不爱他，跟雅各很像，他同胞也不爱他，把他出卖在菲利斯人手里。我觉得参孙有一种强烈的渴慕，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我们当然都很容易的就把他连在要在上帝那里得到宝足，在上帝那里得到宝足很好，但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还是可以很积极，包括像雅各一样。参孙是好像不足为训，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生活里面的心里在想的。 好，参孙那个雅各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大卫了。大卫也是一个有强烈欲望的人，他想要得到的，他很想得到。那么当然拔示巴的事情是最清楚，但是拔示巴的事情呢，一般我们都讲到说不可奸淫，也这应当也没有错了，奸淫说谎欺骗大卫都犯了。但是拔示巴的事情也是有一个我们都想避免但是就不能避免的东西啊，在这件事发生了以后，耶和华派拿单去责备他，这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二章第八节，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这我们看了已经很火大了，就这些经文呢，神怎么这样子做嘞？好像包括对扫罗的不公平，包括给大卫的坏榜样，那下面还更麻烦，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赐给你。这里应该有一句话他没有写，让我们想得到，你若还以为不足，只要求我，我就早就加给你了。那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有表达说，一种强烈的欲望未必是罪恶的？好，我的想法就是，强烈的欲望，我再一次说，我觉得不是罪恶，但很容易变成罪恶。如果这些东西，包括强烈的欲望，包括父子之情等等，我们是能够信靠顺服上帝，尤其在我们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罪人身上，我们能够信靠顺服上帝，能够舍己，能够学习依靠主，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幸福，而不是更多痛苦。那就是谁呢？就今天讲最后一个，第三个人了，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他有要的东西。所罗门的故事呢，当然各位也知道，在我们看可以看哈，《列王记上》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赐我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位上，正如今日一样。然后等等，先不去看他了。各位看得懂这一段吗？所罗门已经登基了，那么已经可以说还没有很稳的坐稳，但是已经差不多稳了，包括把他要杀的人杀的差不多了，这都有一点残忍，这也是上帝没有责备的地方，很奇怪哈。然后他就去基遍献祭。我说看得懂吗？他为什么献祭？从上下文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啊，但我觉得他去献祭就是有所求。他献给上帝，然后说，上帝，我献这么多，请你报答报答我吧。这些观念我们现在都不敢有，但是我觉得不必没有，就是我们也学习知道付出给出上帝的恩典，或者说有一种感恩的态度， 使我们得到更丰富，尤其在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这一种教导的方式不是不可以的。我们教小孩不都是这样吗？你愿意分享，愿意做一些你觉得你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有奖赏，那么你就愿意学这样的事了。所以所罗门大概也学会这件事，他献上1000牺牲做燔祭。于是耶和华就问他了，你要什么东西可以求？那么如果所罗门的反应是就跟你的儿子一样，就跟以扫一样，非常的知足常乐，哈，不用了，感谢主，主你给我的已经够了，很好，你多赐福那个谁谁谁吧，我已经有更多东西了，就好像这样，神并不喜悦。我们再一次说，神并不喜悦一种错误的知足常乐，神很喜悦一种，包括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讲的，你要大大张口，我就充满你。你对上帝不要啊，我够了，以自己所有的知足，我够了。那么他说了很多话，要你给我智慧。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说，他这样求得很好，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他的确希望自己能够很棒，那么但是呢，是希望能够把百姓治理得好。那这个求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求的结果就蒙主喜悦，不可贪恋这个，不可贪恋那个，不可以要这个，不可以要那个，但是也可以要，也可以要很多哎。如果是一种爱心，是一种把百姓管得好，那么所罗门这样求，神就赐给他，神也赐给他更多东西。所罗门一生都没有因为他的奢华被责备，虽然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还是不应该奢华，但是所罗门的罪恶不是奢华，罪恶是忘记上帝了，是远离上帝。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